来谈重新学习爱。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爱呢很自然，我与天具有的能力，但是我们的爱呢有时候就会照自己所想的，甚至这种爱是造成对方的伤害。那到底什么叫做爱在昨天有跟大家提到很有趣的是在圣经里面这个原文呢提到两种说法一种叫阿嘎佩，另外一种叫 filio， 那这两种都是非常的真爱但是呢耶稣用的这个阿嘎佩特别我们又称为圣爱，因为它又多了一层含义，就是超越爱自己的爱，超越爱自己的爱那 filio 呢虽然很爱，可是呢我还是很爱我自己。当你达到耶稣要求的这个爱，圣爱已经没有我了只有主所以叫做舍己的爱，就像耶稣基督所做的示范。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唱赞美诗要像耶稣一样因为耶稣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个榜样。那我们就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来把这个爱的条例我们一般称为爱的真谛，把它念一遍，从十三章第三节念到这个第八节三节到第四节到第八节，四节到八节，我们预备开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阿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开始就讲到恩赐的问题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神他会给我们恩赐，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互为肢体，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用途在神的家中就像圣经说的，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但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但是只要成为圣洁，就必做贵重的器皿。那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但是就是没有装饰品，没有一个人只是装饰品不是好看而已。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用有的人会认为就像早上传道有提到的黄传道提到带球我们至少还有办法带球。所以小弟曾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位快要退休的传道者，他知道他快要退休了结果神让他不知道是做一梦还看异象结果呢就看到他家的那个屋顶变透明了然后就看到天使捧着金冠冕缓缓地飞下来然后飞下来在想说原来我做的工主耶稣看见了，他赶快从床上跳下来跪着祷告感谢神要来领受金冠冕，因为他要退休了。结果祷告了好久金冠冕结果他就停下来一看现在换他的家的墙壁变透明的，就看到隔壁，其实不是这个隔壁，是远方然后看到有一个老姐妹躺在床上，她认得她已经卧床十年了。结果呢发现那个天使恭恭敬敬高贵之把那个金冠冕戴在老姐妹的头上。结果这个老传道呢看了就天使就回头怎么了然后天使就说，你想问金冠冕为什么不是你的吗？ 我告诉你，你的金冠冕还没到，你也有，但是时间还没有到。那这个姐妹，你想问说，她躺在床上十年，她有做什么功吗？她有值得给冠金冠冕吗？我告诉你，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讲道很有能力？有哎。你有没有你觉得做工很有力量？有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所做工很有果效？有啊。都是这个姐妹在替你祷告，这十多年来都在替你祷告。你以为她躺在床上没事吗？她都在祷告，她每天每夜都在祷告，她24小时都在祷告，主耶稣都有听到。所以这顶冠冕是给她的，你也有啊，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这个见证也让小弟非常感动。没有一个人是装饰品啊，那既然我们都不是装饰品，那我们就是要发挥恩赐。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许多的恩赐，讲到许多肢体，但是接下来呢，保罗就说我们还要再羡慕那个更大的恩赐啊，请看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这里说你们要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阿们。所以我们这两天重新学习爱，是要来看这个更大的恩赐，而且这个恩赐要人人都有。因为哥林多前书13章1到3节有提到，我们有时候呢，用人的想法会认为，哇，说万人的方言很厉害，会讲天使的话语，天使的话就是那个很好听，连声音都很好听。有的人不是口才好而已，连那个声音都很有磁性，很好听，天使的话语。可是呢，没有爱就变明的罗想的靶一样。甚至第二节有讲到的能力，第三节还有能够移山倒海的能力。没有爱，我就什么都不是，我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呢，这边提到甚至舍己叫人焚烧。当然在原文圣经叫做舍己用来自夸，不管怎么样，焚烧都是一种很大的行动表现。所以接下来呢，就讲到内容。我们昨天已经分享了第一个，那这里面呢，小弟看一下，我的分法有14项，只要是黑点句号的空心句号的加起来就14个。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爱就是那个舍己的爱，没有自我的爱。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那个叫做来自于神的爱。所以这个地方的爱没有那么狭隘，不是只有夫妻之爱而已。当然夫妻之爱可以做到这样很棒，我们也很力推我们在座的夫妻能够尽做到这样程度的爱。那其实这个爱不是只有夫妻之间，它还包含到我们身边的任何人，神要我们去爱。因为在圣经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所以这边有提到，所以第一个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心中有神的爱的人会忍耐，而且是恒久忍耐，而且还排在第一项。今天我们不会忍耐，那不要谈爱了，一点小东西都忍不住，动不动就要跟人家修书，你给我记住，你以为我怕你啊？你以为我比你小啊？这是今天世人讲话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昨天有提到，我们可以想想，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就像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在他最痛的时候，那个钉子贯穿他，而且他还要继续忍下去，他还没死，还没死之前要继续忍，还要到阴间受苦，这一路上都要忍耐下去。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只有爱可以让任务坚持到底。做妈妈的为什么愿意为孩子牺牲生命？因为有爱啊！这个爱呢，就是愿意牺牲我自己，孩子还是要活下来。所以这个地方提到，像耶稣在最痛的时候，他还是为这些钉他的兵丁祷告，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忍耐必须出于恩慈，我们要为了恩慈 来进行忍耐。忍耐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忍耐，忍耐是有方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身边的人，我忍耐你是为了希望你来到主面前，我忍耐你是为了让你尝到主的爱啊。所以就像我们在教养小孩啊，该修理要修理啊，但是呢在青少年我们可能忍耐要比较多，但是这个忍耐的过程不是漫无目的的忍耐，是为了要他好啊。我们一步一步的引导啊，要不要来聚会啊，要不要来读经啊，就很耐心的邀他，耐心的邀他来这个教会，要让他成长。那第二句话就是爱是不嫉妒啊。这个不嫉妒呢，就是不会因为别人比我好我就生气啊。嫉妒呢，就是嫉妒，就是见不得人比我好。所以心中有神的爱的人不嫉妒。那不嫉妒要做什么？不嫉妒就是欣赏，你要去欣赏同工，欣赏弟兄姐妹。哎呀，好，我们石牌，我们木栅教会，好，我们木栅教会，哇，有这么好的长职，哦，有这么好的负责人，有这么好的同工，好，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么好的见证，我们有没有去欣赏？我们有时候会去看那些问题。那这个爱是不嫉妒，它在字面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它的意思就是很热切在追求。为什么要追求？我要赢过你，热切追求赢过你。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要比较啊，你心中有神的爱人不会比较，不会说哦，他的小孩就比较会念书，哦，他们家比较有钱，他们家怎么样？哦，他什么好？就是会看到说，他的圣光为什么比我多啊？为什么他私情比我多排一次啊？嫉妒了啊！所以小弟也曾经遇过那个啊，这个用抢的做圣光用抢的，我们会觉得做圣光用抢很好啊，可是他是出于嫉妒，他认为说我这么优秀，那是一个私情哦，我这么优秀，我一定要排在哪里？啊，就像我们教会有乐团，我乐团有排第一排跟排第二排，那谁会排第一排？当然要会拉的啊，会吹的啊。第二排呢，就是还在练习的，就有一个同龄被排在第二排，就很不高兴，他说我不来了，为什么把我排在第二排？我又没有比前面那一排的差。爱是不嫉妒哈，所以一个教会有爱，你会发现大家是互相欣赏。就像大卫跟约拿丹，两个都是勇士，他们不会比较说，到底是你比较强还是我比较强啊？不然就来哥吉拉大战金刚好了，只能有一个留下来，不用啊，主耶稣没有说只留一个呢，主耶稣说通通都可以进天国，主耶稣没有说排名一到二十名进去，二十一名去地狱，没有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你没有听过排名。所以没有第一名的教会，没有第一名的传道，没有第一名的长职，没有第一名的负责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第一名，人人都可以彼此欣赏啊。就像这个彼得跟保罗，保罗曾经当面抵挡过彼得，因为彼得他人家在这个躲那个受割礼的人，他也跟着躲啊。保罗就当众指责他说，你是一个有真理的人，你怎么可以随火假装呢？但是呢，虽然彼得年纪比较大被骂但是他有没有嫉妒？而且著作来讲，保罗写了十三封书信，彼得呢？彼得前后书但是彼得他怎么说？我们来看彼得后书，我们这个地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做个记号，彼得后书的这个第三章十五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十五节，并且我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事， 信中有一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阿们。哇，彼得其实在当时候有相当崇高的地位，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说，哈，你以为你老几啊，我就打压你，让你站不起来，你以为你是保罗？没有，同工之间如果不能够彼此欣赏，彼此互相扶助，最高兴的是魔鬼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你看保罗、彼得他就这样推崇保罗啊，把他当作经书。哎，这时候圣经还没有形成哎，啊，可是这地方就说彼得的说法就是，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哦，替他站先哦，好。所以我们要学会彼此欣赏，那我先全部都跑一遍，我怕讲不完。在我们看到爱是不自夸，爱是不自夸，那爱是不自夸的这一点呢，自夸就是我真的很强，我真的很厉害，但是爱是不自夸，是我有神的爱在里面的时候我就不讲。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座的有在社会上很高地位的啊，有那种 CEO 等级的，有那种学问很高的啊，有教授级的，有各种各种，还有很有钱的。但是来到教会你会发现，哎，认不出来呢，认不出来，因为爱是不自夸啊，不会一直夸奖哦，你看我们家。哦，我们家小宝多厉害哈，什么的，哇，这次拿到什么第一名，啊，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会忍不住想要跟人家分享，可是一个有心中有爱的人，他会关心到说人家听起来的感受是什么，为什么你有我没有？所以有一种病叫做脸书抑郁症，啊，脸书忧郁症啊，啊，为什么会有脸书忧郁症？脸书大家秀出都是最美好的地方，所以不要看脸书了，啊，你越看越难过啊。他们又出国了啊！又出国，你看啊，又出国了，哎，机票很贵呢，哦，可是我们在 PO 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要跟你分享啊。可是有人私底下跟我说，只是我每次看到脸书都很难过。我说谁叫你看？他们都一直出国，我都出不了国。我说啊，不要看了，啊，不要看，看主耶稣就好了。看主耶稣总有成就感吧，因为主耶稣就是怜悯软弱的人嘛。所以爱是不自夸。所以这个不自夸跟后面不张狂有一点差别哦，啊，不自夸，自夸就是我真的有，我真的很厉害，啊，我很多才能，可是呢，来到教会啊，没有啦，啊，感谢主啦，啊，有时候不小心露出来了，哎呦，你很会煮饭呢，好，啊，感谢主，感谢主，哎，他就不敢讲了，但是还是默默的煮哈，哦，啊，那我你泡咖啡怎么泡这么厉害？哇，你那个茶叶怎么这么会泡？哦，结果不小心。被发现，被发现就被发现嘛，不是我爱讲啊，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去爱爱的时候，心中有主的爱的人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有时候会讲到啊，我们家的小孩怎么样？其实有时候呢，也要去适可去调整，啊，真的要讲吗？哦，我们夫妻好恩爱哦，啊，结果刚好有人夫妻有状况的，听起来很难过，啊，所以。在分享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多为别人想一点，所以保罗说啊，面对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到软弱的人，好，就是我会去想你的背景，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都在见面，好，那我们有没有去认识每一个弟兄姐妹他的背景，稍微了解一下，好，这个背景让我们知道说，哎，啊，这个话可能会伤到他哦，哦，这个话可能会刺激到他，哦，所以我们爱呢是不自夸。再来讲到不张狂，张狂是一种骄傲，哦，刚刚的自夸是我真的有，哦，但是我不小心说出来，或是我可能刻意去讲，哇，你看我这时候考试全校第一名呢，哦，我有时候在脸书也会看到，我还是会看脸书啦，哦，看脸书，哦，哇，这个孩子第一名，哦，什么比赛得到金牌，啊，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啊，当然我为他高兴，但是我会觉得说，有必要吗？啊，有必要，那我们去思考了， 啊，这个地方，因为有的人真的是他的孩子哈，能够乖乖去上课就不错了，啊，有问题的，甚至有的孩子，甚至在身心上是有问题，他没办法，他连上学都不行，啊，那他看到的情何以堪？那这个不张狂就是很骄傲、自大，没有的事他也要装有，啊，就像魔鬼一样，啊，所以魔鬼呢，为什么会变从天使变成魔鬼？因为他骄傲自大，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提到说，我们心中有爱的人不会骄傲，哦，而且张狂还加上一点成分，就是不听劝，他是不愿意顺服的，哦，不愿意接受教导，哦，有时候他在听道理的时候还会看一下说，这个传道你几梯的啊，还管人家几梯，你这个传道很年轻呢，你怎么可以讲这种道理？哦，道理跟谁讲有什么关系？没有哎，啊，哦，提摩太也是在讲道啊。提摩太到底有多年轻？很年轻啦，啊，哦，你就想一个二十几岁就好了。难道提摩太的话讲真理你就不听吗？啊，哦，所以张狂有一种成分就是不服从，不愿意顺服。心中有主的爱的人，他会顺服。今天即使我们的负责人很年轻，他命令我去，我就去，啊，因为我是基于主的爱，啊，而且呢我顺服教会当中这个行政的伦理，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爱是不张狂。所以想想看，这十四条小弟这样认真去想过一遍，会发现如果这个教会能够做到这样，哇，真的是天堂啊，在地如天。然后自己能够做到的话，会觉得啊也很美好，啊，所以我很习惯每天就把这个背一遍，想一遍，哦，今天该做的事情，哦，再来我们看第五节，不做害羞的事。害羞呢，啊，在原来的意思叫做不合宜的事，不适合的事，啊，不应该有的事。所以不做害羞的事呢，就是要去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今天这个社会都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高兴做就高兴做啊，啊，这些年啊，小弟有担任教会的这个教员讲习会班负责的工作啊，这两三年没有了啦，哦，那之前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来受训的准教员啊，在服装上面会跟我们 argue 啊，就是跟我们抗议啊，哦，啊，为什么一定要剪到这么短啊，为什么要耳朵上面，为什么头发一定要这样弄，为什么不能够染头发，为什么不能做什么，圣经有记吗？圣经没有记呢，啊，但是呢那为什么不行？那我很想问他说，那这个合宜吗？孩子看到是什么啊？小弟是学教育的，我们那时候在大学老师告诉我们，你不要让你的服装干扰孩子的学习啊。你想象一下，一个老师如果裸体上台课上课，但是他很认真讲哦，那怎么专心啊？他没办法专心啊。甚至我们还被要求说，你穿上课不要穿红色的，穿荧光色的，因为那很刺眼。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可是我们要注意到观感。所以为什么上台领会一定要西装，一定要打领带啊？因为就是让大家能够觉得，自然而然就有一种肃庄重的感觉，哦，所以这个地方说不做害羞的事，不做害羞的事就是只做合宜的事，适合的事情。那什么是适合的事情？有一次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其实现在蛮年轻的，哦，我那时候孩子大概才不到小学，哦，啊，我很爱打电视游乐器，尤其我最喜欢玩赛车游戏，啊 ，GT 不管是几代的我都有。然后呢，我就买了一套，然后就开始玩。第一天玩，第二天也玩，第三天，我太太就在我旁边念了一下：“你真的要这样玩给孩子看吗？孩子会不会学啊？”啊，他就没有再讲话，他很客气了哈。但是我自己也是学教育，我知道爱是最重要的教育，啊，所以教育的要求，啊，标准无他，哦，爱与榜样而已。你第一个要有爱， 爱你要为别人想，第二个呢，你要有榜样啊，你的榜样是什么？你给人家学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在这个不做害羞的事上面，我们不能说阶级了哈。你在教会里面影响力越大的人，你更要小心你的行为、你的说话、你的穿着，当然，如果我们是影响不大的话，那我们慢慢来，今天你是一个影响力越大的人，人家说哇，这个责任越那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不好意思，我学的是物理哈，我们的定义不是这样，能量越大，破坏力越大。能量是破坏力的大小，一个人能力越强，他的破坏力越强，不是他造就越强，不见得。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能力越强的破坏力就越强。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的能力、你的影响力越大，你的破坏力就越强。你不要以为说，我只是染个头发啊，我只是服装仪容怎么样而已啊。可是孩子在看呢，他学到是什么？所以后来，为了孩子的成长，我把我那套电视游乐器送人，不要玩嘛，有那么严重吗？难道你不爱孩子比胜过爱你的游戏吗？我就这样想，有一天我要玩，就等孩子都长大毕业，干脆结婚出去，我就开始玩嘛。那我最近开始玩，我家空巢了，可是突然很奇怪，我也买了，而且我又更新了，更高级的，不好玩，还不如读圣经。我现在发现最高兴是读圣经，读圣经有一种满足的喜乐，打电玩呢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哈。所以不做害羞的事，耶稣在世上都留下榜样啊，他不做害羞的，他不做不合宜的事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马太福音三章。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中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落下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阿们。这段小弟非常喜欢，因为得圣灵就是主耶稣在跟你说，我爱你呀。各位听到了吗？你以为得圣灵这么简单哦？得圣灵的时候，耶稣就是在告诉你，我爱你呀，很棒的。所以你还求不到圣灵，你干脆就跟主耶稣说，主啊，给我圣灵，难道你不爱我吗？那个力道会很强哦。那这个重点是在于耶稣为什么会被天上的神说，你是我喜悦的，为什么又赐给他圣灵？因为他讲了一句话，第十五节，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小字作理，也就是合宜的事，也就是该做的事都要去做。好，今天我们有什么事是该做的？除了我们用想象可以知道的东西以外，最重要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提到的，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要思考的合宜的事，就是天父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要每天读经？没有每天读经，怎么会知道天父旨意是什么？怎么有办法行出合宜的事？圣经就像镜子一样，雅各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可以自己翻，雅各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就提到，犹太人认为读圣经听到叫做照镜子啊。我们多久没有照镜子了？我们只来参加灵恩会吗？那一年才两次，那你一年照两次镜子，你不怕你变妖怪吗？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圣经之后，其实呢就是在照镜子啊。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人家都问说吃饱没有，我太太很喜欢问小孩说，今天读经了没有？我觉得很美好。你读经了没有？还没有，赶快读，赶快照镜子。而且镜子要什么时候照？ 睡觉前照吗？也可以啦，哦，至少有照嘛，哦，晚上读圣经啊，哦，我会更建议大家一早就读圣经，看了之后就发现啊，我哪边该改，我脸上脸脏脏的，哎呦，这边哦，怎么怎么样，哦，赶快处理一下，然后就很光鲜亮丽走出去看大家。所以曾经有一个传道者讲了一句话，哦，他说，哦，一天不读圣经，那个自己知，哎，神知道；两天不读经呢，就自己知道。为什么？一天不读经，神就知道，你今天怎么没读经，哦，可是他没有讲话而已。两天没读经，为什么传道者会自己知道？讲话就不对了，哦，跟人家讲话，啊，我怎么讲错话了？啊，讲到的时候发现，我怎么会卡住了？那个感动怎么不见了？好，就出来哦。三天不读经，哇，全教会都知道了。哎，今天传道者怪怪的哦，嗯，讲道在讲什么听不懂哦，哈，哦，所以要讲到人家听得懂，其实很简单，依靠圣灵就好了。你每天读圣经，神就会与你同在。所以我们要做喜悦的神喜悦的事，不要做害羞的事。我们再看回来。接下来呢，五节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在原来的经文里面提到的只有不求，啊，没有自己的益处，就是不求不追求。这个求跟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是同样一个字哦。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就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求就是一种追求，不是祷告的祈求，是追求，不求。所以它就是一种争取，一种去追寻。所以呢，一个心中有神的爱的人，不会去一直追求跟自己有利益的事情。爱，既然爱呢，这个爱是爱你超越我自己的爱，所以呢，就不会求我自己的益处了。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不会在乎说啊，我这样子做哈，我的权益受损呢。权益受损最多就是耶稣了，他被钉十字架，他连命都不去争取了。所以主耶稣他说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当时候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了，那时候耶稣已经被解到比拉多前面，就对他说，你是犹太人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和祭司长把你交给了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问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要听我的话。阿们。这个地方耶稣在面对审判，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可以辩解啊，他不在乎自己的权益啊，他只想到神给的任务。啊，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献身当传道的，就不求自己的益处了。啊，这两年在总会里面会有一种很深的感动，啊，看到传道的待遇，我就明说了哈，我很难过了哈，啊，多次会议当中觉得安奈，怎么还不如一个实习老师的薪水，哦，但是呢，我们就问传道说，哎，我们等一下讲话的时候，你们要讲话说感谢主，感谢主，顺服。哎，没有一个讲，哎，连总负责都不为自己争这个权益，啊，因为他说我是传道，感谢主，真的够用，哦，但是我觉得不够用啊。当然神一定会补足了，可是我觉得我们该尽的是本分。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想到说，在主耶稣这边所提到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我们的国属哪里？ 你今天为自己争利益，难道你的国属世界吗？我要争我的权益，我要争我在教会里面的什么权益，我要得到什么，明明应该是什么，什么应该是我的，我要去争取啊，那很奇怪了。耶稣不争取，那你要争取，难道你跟耶稣不同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世界，那你的国属世界，难道你跟耶稣不同国？我们很怕跟耶稣不同国，跟耶稣不同国，这样就走不同的地方了。所以这边提到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求谁的益处？求天上的益处，求神最大的益处。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好，神要我们要爱弟兄姐妹，要爱人如己。好，我就尽全力去爱他。所以我们会也会看到，我们有一些很多弟兄姐妹，他会牺牲自己的权利。哦，这个时间明明他很忙，哎，他却愿意来到这边接待。明明他还有很多事要做，他愿意放下。我们今天明明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他是请假来教会，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神的益处，哈，只求弟兄姐妹的益处。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第五节，不轻易发怒，啊，不轻易发怒，原来的意思叫做不轻易被激怒，是激怒，啊，我们有时候呢一两句话就生气了，啊，那主耶稣在世界上有没有生气？有哎，主耶稣掀桌子哎，啊，这个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哈，啊，马可福音十一章就看到耶稣掀桌子啊，约翰福音第三章有提到啊，就是 第二章啊提到耶稣掀桌子，所以这个地方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不能发怒，圣经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不要轻啊这个不要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啊，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好，我们来看这个哈，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那不可含怒到日落呢，它原来的记录是，它原来的写法叫做不可让太阳掉到你的怒气上面，不可让太阳掉到你的怒气上面，太阳会吸尘嘛，哎，碰到你的怒气了，赶快收掉，啊，太阳下去了，下去了，赶快，深呼吸，深呼吸，阿们，啊，所以为什么不可含怒到日落呢？表示你没有把这样的怒气，你的问题交托给神嘛，啊，神说我让你靠啊，你有事情跟我讲啊，讲完之后就交托啊，然后欢欢喜喜回家快乐啊。那含怒到日落表示你那个气都没交出去啊，我不相信神会替我问题解决啊，我一直气啊，我气到死都有理由啊，好，跟约拿一样啊。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心中有神的爱的人不轻易被激怒，为什么？你会看到他的本质啊，你会看到他背后的问题啊。就像我在学校也曾经遇到一个，哦，这个学生被抓来学务处，因为我是学务处的组长，然后呢另外一个同事在处理，然后他跟老师杠啊，哇，一句来一句去，哎，国中生很强哦，他才没有在怕你，然后呢最后当然就被叫去外面罚站了。但是那个学生我印象中，我常常跟他谈聊很多事情，他不是那种会跟人家冲突的人，哦，当然他有一些这个情绪的问题啦，哦，但是不至于气到这种程度。我就跟我的同事说，我可以去跟他讲一下话嘛，要尊重一下人家的处理嘛，哦，然后可以啊，你去跟他讲，嚯，讲没听，好，哦，好好，我去跟他讲讲看，啊，我就走出去办公室外面，我要看他站在外面，哦，他很高，比我高了，哦，我看到他就拍他的肩膀滑的两下，我跟他说，说今天不像你耶，你平常不会这样发脾气耶，你一定有什么苦衷对不对？你知道吗，一个大男生居然哭了，刚刚在跟老师打对仗的时候是两个眼睛发红，是没有哭哦，气势凌人哦，可是只有你跟他摸摸他的肩膀跟他说话，你一定有你的苦衷，对不对？他居然哭了，他就开始哇，一直讲说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哦， 原来有一些前因后果造成他心情不佳啊。当然他这样跟老师对冲也不对，我就跟他说，那我懂，那我需不需要替你去跟那个老师道歉？他说老师不用，我自己来。好，那我就去跟我同事说，哎，那个同学要去跟老师道歉了，哎，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不轻易激怒？你会看到他的真实的一面。好，在我们啊，像我们学科学的人都会看到说，其实你看到的不见得都是真相，我们看到都是表象，真相总是在表象后面，你要花精神去了解。好，所以当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神赐给我们智慧，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问题的时候，你气不起来。后来有些学生跟我说，老师你怎么越来越像阿公？我说为什么？他说人家都老师都气得要死，你看起来都不会生气耶。我就说啊，有什么好气啊？你们会这样子，一定有你的问题嘛，哈，那我们就一起来解决问题啊。啊，当我们能够看到人家问题的时候，人家就会发现到说，哎，你不容易生气耶，我这样对你，你为什么不会生气？耶稣被钉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生气？他为什么没有咒骂旁边的人？因为他看到真相，他不轻易发怒了。他知道你们在苦胆当中啦，你们自己不知道在做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好，所以下一个爱呢，是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啊，计算不计算人的恶。一方面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不会斤斤计较，一直忘不了。吼，你知道吗？他以前做过什么糗事？哎，哇，我们都给人家记得很清楚啊。即使记住呢，也不要谈嘛。好，我们可以不要去算啊。那但是在这个字在原来圣经的意思呢，他还有说不算为恶，不算为恶。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用这个经文来对照比较清楚哈。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创世纪十二章，哎，不是哦。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阿们。好，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就是算他为义。啊，算他为义，算就是一种评论啊，你就是义了啊。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不带成见，不带成见啊。我们常常都会带着成见啊，那个人哦，绝对是怎么样了 啊，这个团体啊，一定就是怎么样，哇，这个教会啊，一定就是怎么样，真的吗？你来看看啦 啊，而且人是会改变的。以前他长这样，他以前有一些不好的过去，可是人会进步，会改变。难道他是一座雕像吗？那雕像也会风化啊，就连雕像都会风化，何况是人不会改变吗？所以这个地方接下来就讲到说，我们不计算人的恶，就是后面等一下会牵涉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就是对那个人有正面的期待，凡事盼望。我们对人是正面的期待吗？我们今天对我们的教会有正面的期待吗？我们今天对自己的信仰有没有正面的期待？我们对自己的儿女有没有正面的期待？我们有时候呢，被这个现实啊影响到很难过啊，算了，我们就开始有我们的想法啊。所以这边提到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你不要去在意他的恶。然后接下来后面就是一个凡事盼望，还有一个凡事相信。相信就是我相信你必定能够照神的旨意来行。所以这个凡事相信，我们也顺便来看一下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只有一章，提多腓利门。好，我们看腓利门书 腓利门书二十一节，腓利门书二十一节，这个是腓利门啊，这个保罗替阿尼西姆来向腓利门代求啊，也讲到代求。那腓利门是老板呐、啊，啊，但是他是教会的干部，可是有一个他的奴隶啊，叫阿尼西姆，逃走了。哎，没想到呢，成为神的仆人，啊，成为主内的弟兄啊。可是他这下子怎么回去呢？啊，他保罗就成为代求的角色。结果呢，在腓利门书提到二十一节，啊，这边保罗就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求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啊，这个地方保罗给他是凡事相信，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而且一定做得比我好。今天我们担任事工干部，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称为领导统御吧，好，要对你的同工要信任，交代了就交代了，你就相信他做得好，好啊，你要为他祷告，啊，当然你有时候还是会有点担心，但是你不要从表面上出现，一直在看，好。我有一次跟我太太抱怨，因为我洗完的碗她要再洗一遍啊，当然嘛，男生嘛，哦，我还是很认真说，哎，被洗一遍，哦，好受伤，哦，可是呢我下次再认真洗，哎，很奇怪，我就跟她说，你为什么要洗一遍？她说，啊，你来，我这边怎么一颗饭粒？哎，对哦，啊，这边怎么有什么泡泡？哎，对哦，啊，当然我跟她说，哦，哎，我下次你就跟我讲哈，我再洗一遍啊，你不要再帮我洗。他说不好意思啊，你都帮我洗碗了哈，他就看到脏就直接处理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错意说哦，他讨厌我，所以呢，我扫完的地他要再扫一遍，好受伤哦。哎，其实他不是哦，他其实是希望他不想伤你的，他想说把它弄干净。当然还有更高干的呢哈，他就等没有人在的时候再把它弄干净哈。哎，这是一些生活的美感哈。所以这个地方会看到保罗呢，他深信你必顺服，而且你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在教育学上有一种效应叫做比马龙效应，比马龙就是比成马，比成龙，马就是比龙逊一点嘛，龙就是优秀，马就是马嘛，结果那个教育理论就是说，当你每天跟你孩子说你很笨，你怎么这么糟糕，你怎么这么差，他有一天就是这么差，你把他比成马，他就变马了。可是你把他比龙呢？啊，你好棒哦，你很厉害呢，哇，这个做得很好，越鼓励越进步，啊，这是我们教会，啊，常常需要的，多夸奖。当然，夸奖要具体，不能胡乱，啊，具体的事实真的有，把握机会夸奖。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优点的，啊，我在学校。人家所谓的什么八加九，对不对？哦，我们学校一堆，啊，可是你认真看发现，哎，他会爱护小动物呢，他会拿东西给小动物吃呢。我在外面跟人家打打杀杀，刀刀都拿出来了，看到小猫咪说啊，猫喵好可爱哦，我就说，哎呦，你好温柔哦，就跟他夸奖了，你好温柔哦，啊，就是他就笑了一下，哈，哦，而且那笑的脸呢，蛮奇怪的哈，哦，就明明就平常很凶恶，突然笑起来。哦，但是呢他就对你不一样哦，他对你的观感就会不一样，哦，所以这个地方说要凡事相信，哦，我们再回到这个十三章第六节，不喜欢不义，不喜欢不义就是不会因为不义的事情高兴，哦，不会因为不义的事情高兴，那这边都是负向的陈述嘛，可是我们可以用正面去了解，不喜欢不义就是会因为真理而高兴。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很多人来，有没有高兴？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教会更有家的感觉的时候，你有没有因为这样高兴？哇，这次有两个人受圣灵，你有没有因为这样高兴？哦，啊，那个就是出于神的爱。如果你无动于衷，啊，我管他嘞，哦，啊，这就无动于衷嘛，啊，这就不是出于神哦。那第二下一句话就讲到只喜欢真理，哦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只喜欢真理就是他喜欢因为真理的事情高兴，那不喜欢不义就是不会因为不义的事 来高兴。我们今天有些人会因为不义的事高兴，举个例子，很多人喜欢攻神，哇，你看那个人好坏哦，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啊，虐待父母或是什么啊，这个虐待小动物，哇，然后你就跟他投一票，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就讲到耶稣面临的一个难题，啊，有一个正在行淫当中的妇女啊，刚好被抓。其实这个很诡异耶，行淫不是要两个吗？啊，奸夫呢？啊，为什么只抓淫妇？所以如果我是那个淫妇，我很不甘心哎，被戏就会戏啊，为什么只抓我一个？他有百般的无奈。好，就好像两三个闯红灯，直接警察说：“哔哔哔哔，你下来。”哎，他前面闯红灯嘞，你就闯红灯啊！好，很无奈。好，那这个当中呢，就很多人哈，就开始说要打死他什么的。可是耶稣讲了一句话，我们来看第七节，《约翰福音》八章七节，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所以这个行淫的妇人用石头打死，哎，是合理呀。可是这是一个不义耶，不义啊，真的不义，因为奸夫没抓到啊，不公不义啊，不公平啊，怎么只有打他一个？好，当你拿石头拿去打的时候，你就是不义，你因为把他打死你有快感，你就是因为你喜欢不义。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我们对一些事情反应，我们有时候要想一下，我们有时候难免会看到恶人遭报，哦，好高兴哦，但是你要赶快啊，求主赦免啊，哦，我也会啦哦，但是我有时候会想到说，哎，这样真不行，因为爱是不因啊，不喜悦啊，这个不喜欢不义。好，我们再把它看完哈，哦，接下来就凡事包容啊，哦，凡事包容，包容就是遮盖，包容是遮盖，遮盖什么？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大家会很多分享，有的人会跟你掏心掏肺，有的人连他不该讲都会告诉你，那你有没有因主的爱包容啊？我不会讲，包容就是不讲，遮盖遮盖。有人都会笑，哦啊，我们教会，哦，传福音很慢，可是传话，哦，光纤网路，早上发生在台北，等一下就到屏东了，好啊，这个是一个让我们要去思考的。凡事包容就是要去包容他不体面的地方，他跟你讲就是你要为他祷告，哦，刚早上黄传道有翻那个亚伯拉罕替那个索多玛俄摩拉代求，他听到说啊，神要去看索多玛俄摩拉，碎碎念念给他听，他没有听到之后就嚯，哦，大消息了，哇，赶快去外面讲，我跟你们讲哦，索多玛俄摩拉要注意耶。哦，我们现在不是有神童很喜欢讲话吗？预言啊，哦，最好能够成就啊。但是这样子的话是合乎圣经吗？有主的爱吗？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其实我在总会真的听到太多，哦，然后我就要读这段经节，凡事包容，当作没有听到，哦，当作没有听到。因为我若放在心上，再遇到这个人，我的表情会很难控制啊，我知道你的事情啊，你怎么，啊，表情就变成，啊，这样不好啊，啊，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刚刚的方式相信也讲过了，就是要信任哈，但是要在真理上，凡事盼望是有正面期盼的。啊，在这个约伯记我们就不翻了，约伯记第一章里面有提到，啊，这个神啊，在天上哦开会啊，那魔鬼在当中，神就跟他说啊，哎，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哦，他是完全正直哈，地上没有人像他这么完全呐，啊，你有没有看见？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对我们都是正面表述，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谈孩子的时候，我常常看到那个爸爸妈妈。哦，我们家小宝会帮我提鞋子过来嘞，我心里面在想说啊，提鞋子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眼睛会发亮， 我的小孩会提鞋子，会拿水来给我喝，那就是父母啊。父母的眼中，孩子都是最棒的，连一点点小小的优点，他会都会放大。你看，你看，你看，啊，一直强调，哎，到处讲啊，啊，可是魔鬼是怎么说啊？没有啦，才怪呢！你是把他保护得很好，你如果把他的篱笆拆掉，哈，他就当面弃绝你。所以，我们到底像天父还是像魔鬼呢？天父都是正面表述，在跟人家谈的时候都讲正面。魔鬼都是控告，哈，那没有那么好，才没有那么好嘞。其实，嫉妒接下来就是控告，啊，因为嫉妒你嫉妒的时候，正面的反应就是我要认真比你好，但是负面的反应，因为努力没有用的时候，会发生一个现象哦，那我就重伤你，我就控告你，所以控告是出于嫉妒。你看犹太人为什么要控告耶稣？嫉妒啊。啊，所以当我们那个嫉妒不消灭掉，你有天就会像魔鬼一样控告。好，然后呢，凡事忍耐，这个地方讲忍耐啊，开始又讲忍耐，还是恒久忍耐。前面忍耐是真的忍耐哦。好，那后面的凡事忍耐呢，是一种站稳立场，凡事坚守真道。所以后面的凡事忍耐，就是说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我通通都坚守住。坚守真理，不会受到影响。哎，它跟前面的忍耐是不一样的。好，最后一个，爱是永不止息。这个止息呢，除了熄灭，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扑倒了，爱不会扑倒，哦，爱不会失败，哦，爱是永远存在。为什么？我们看十三节做结束。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啊，我曾经听到有传道者这样解释说，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将来去天国还要信吗？你都看到耶稣还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啊。看到耶稣就不叫信了。哦，我很相信你存在，我今天相信黄传道坐在那边，那不是信了，啊，所以在天国不必信了，没有了。啊，进天国信完成任务。再来呢，望，望就是期盼有天国，你都进天国还要期盼在天国，所以信望爱最后会剩下爱，因为神就是爱，神不会消灭，神永远存在，神就是爱，所以爱就永不止息。